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汇就是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可是非常讽刺的，就是大家追求政治正确，却是带来了世界的混乱。打开报纸媒体，我们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政治，不管是民粹、贪腐啊、错误的决策、政策、清算、斗争，让许许多多的人极度的不满，甚至恶斗抗争。国际的政治也让很多人忧心忡忡啊，中东的情势，还有东北亚的局势，核子战争一触即发啊，擦枪走火的后果很可能就是世界的毁灭。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目睹这一切，难道是无动于衷吗？我们教会有很多爱心的行动，也非常积极的去传福音。每个礼拜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也为美国、为世界各地的局势来去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这些就够了吗？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政治是什么呢？还记得吗？你们有些还记得哈，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啊。这个众人包括所有的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所有的人的事啊，叫做管理啊，就是政治啊。那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政治，参与管理众人的事呢？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迪医生曾经在一次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时候说过。他说政治是肮脏的，但是我没想到今天的政治那么肮脏。他已经退下首相的职位多年，目前他90多岁还想东山再起。他一定对现任的首相自叹不如，他没想到贪污可以贪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政治都是肮脏的话，那么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加政治、参与政治？首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基督徒不参与政治的话，那会让什么样品质的人参与管理众人的事呢？管理众人包括管到我们呢？如果基督徒不参与的话，那谁在管理呢？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结局就是神对全宇宙完全的统治啊。那基督徒被召就是参与神国的侍奉，参与管理众人的事。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我们绝对不能够为私利而参与政治。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为私利参与政治，就是会变成贪污啊。我们也不是为了名誉地位而参与政治，为了要流芳百世啊，好高骛远，而出现了很多错误的政策。我们也不是为了自我的实践或者是自我的提升而参与政治的。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事业小有成就啊，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参与政治，参与管理众人的事哈。那么这种人呢，通常都是自命不凡的啊，在他的下面的团队通常都是散漫的，或者是纷纷离职。那这种人呢，通常最常出现的动作是什么呢 ？You are fired。那基督徒参与管理众人之事是有他的神圣的使命的。基督徒，我在说参与管理众人的事情是有神圣的使命。那基督徒要跳脱今天低俗的政治框架，而积极的透过管理人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人透过我们的管理，而让他们认识神，愿意透过接受耶稣基督而进入到神终极管理的这个国度。我们再度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吩咐，我们也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去遵行你自己的旨意。 求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清楚的带领，让我们知道在各自的岗位上怎么样参与你的侍奉，让你的名得荣耀。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活泼的生命8月14号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2章1到11节，来学习一些相面，来去参与怎么样参与管理众人的事。那在参与管理众人之事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国度有所认识。我们先认识神的国度啊。那神的国度第一是什么呢？他的国度是不能够被震动的，不能被震动的。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第28节讲到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因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成了神的儿女，就是天国的子民，也就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的一个国籍。因为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国籍，所以我们要感恩。这就是上次在感恩节我讲过的信息的一部分。那除了感恩之外呢，这次下半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包括与神同工，管理他手所造的，让他的旨意，让神的主权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有一天神的国度权柄荣耀会具体的实现，全部都要归回天父，直到永永远远啊！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国度跟永恒的国度的一个对比。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啊，它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政权、人民跟土地啊。那世界上的国度的政权、人民跟土地是经常被震动的，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国度是不被震动的。从政权来看，地上的政权是不稳定的，是常常被撼动的。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透过政权的运作而存在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贪腐，或者是无能，或者是政策错乱的话呢，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岌岌可危了。那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权经常受到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撼动，主权受到他国的控制，这种状况我们屡见不鲜。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不满意另外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政权的话，就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去制裁人家，包括什么呢？经济制裁、石油禁运，或者是培养一股的实力，希望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但是政权更大更频繁的震动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产生的。我们看见有很多所谓民主的国家，一个政党被选上执政的时候，全国有一半的人就心生叹息，心生怨气，包括美国在内，受到政客的怂恿而鼓噪甚至暴动，使得执政者无法行使政权，人民经常受到震动。可是在神永恒的国度的当中，神是我们至高的掌权者，是我们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的政权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个事。那启示录11章第15节也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那讲到人民的部分，世界上各国的人民是经常被撼动的，许多国家的人民受到有心人士的私利而常常被撕裂。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之前，马来人、华人跟印度人常常都能够和平相处的。我记得小的时候跟一些的回教徒、跟一些的印度教徒一起吃饭没有问题， 回教徒他们不吃猪肉，我们吃我们的猪肉，他们吃他们的羊肉，能够大家一起来吃饭。可是这个国家独立了之后呢，就产生很多的冲突，在政客的一种怂恿之下，常常很多的种族的一些的困难和问题，今天真的是有增无减。族群的歧视跟仇视，不只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经常发生，在同种同文化的国家里面，有时候也会因政治理念、信仰不同而常常被震动，甚至撕裂。种族的歧视不会因着科技进步、教育普及而消减。连美国这个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也经常看到种族的歧视的状况就是 发生。八月中大家还记得在维吉尼亚的这个白人至上的聚会所引发的种族暴动震惊国际社会，人不警醒不谦卑，民就被震动。可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神的子民是永享平安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跟他的爱隔绝的，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没有惧怕，没有惧怕。以赛亚书56:7，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什么祭啊？燔祭跟平安祭，他们在献啊，在我祭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约翰福音16:33说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有关人民的震撼。第三，疆土啊，当人犯了罪之后，人的罪就影响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的土地是被咒诅的。我不讲别的，我只是讲到温室效应。那有人说冰川的溶解，在2021年的时候呢，海水升高会提升到1公尺，到了2500年的时候就会升高到15公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海边的城市都会被淹没，海水倒灌，所有的良田都不能够再生产，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两极的这个温度升高啊，就是因为这个冰川的缘故哈，那两极的温度越来越冷，那赤道的温度越来越高，所以就引起很多的一些的风暴。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厄玛飓风，据说是历史上最大的，是前所未有的。风灾过后，大概有650万户断电。重灾区当时的官员说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燃料、没有通讯，就好像第三世界一样。这些事情不是很遥远的，就是最近发生的啊。但是神的国度的疆界无穷无尽，不被震撼。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他是全宇宙的君王。那在以赛亚书66:22，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的面前长存，他的新天新地是长存的，你们的后裔跟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啊。那么既然神永恒的国度是那么好，不被震撼的，在永恒的这一头我们当做什么呢？那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何与神同工，做成他的事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先读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2，我们从1节读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峻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们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光。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第一，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夺回民心，敬拜真神。夺回民心，敬拜真神。那诸山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权力的中心，或者是统治的中枢啊。神的国度是民心归向的地方。我们想要看到那样的一个景况，我们现在就要与神同工，夺回民心，以神为中心来去敬拜他。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讲到说，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都归服基督。神的国是以他为中心的，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在他的国度里面，人有人性的尊严，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讲人权讲民主的地方，而是讲神权以神为主的地方。所以标杆人生开宗明义就说到，不是其他的，一切以他为主，一切以我们的神为主，因万有都本于他，万有都依靠他，万有都要归于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向世人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向世人活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尊主为大，归主为圣，天天敬拜神的一个生活呢？不管像信的人或者是不信的人，我们都要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不只是在教会教堂里面，高举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生活的所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像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怕政治不正确，不要等到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才说 Oh my God。 你每一天都要觉得说 God, my God, you are my God。 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的首要的工作就是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有人说，你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永永远远敬拜神，对不对？是，永永远远不停地敬拜神，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们会不会累啊？永永远远敬拜神。你要知道，神是无穷无尽的，他的国度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彻透完全。所以当你去发现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哦，太伟大了，你才敬拜他。这种国度的一种的心态哈，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去体会，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你刚信主的时候读到一段的经文，你觉得很有震撼，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再读的时候，这种震撼、这种理解、这种的体会比以前更多，这是不是天国的景象啊？所以有人说天国是什么呢？天国不只是黄金街碧玉城啊，天国就是对神的永能、对他的美善、对他的公义圣洁一种无穷无尽的发现。所以你不用怕累，你会天天惊叹，在神的国度里面惊叹，来去敬拜他。所以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敬拜他，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要好好学习过一个敬拜的生活。 在天国里面你不需要去探访病人了，因为没有病人在那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辅导，因为那里面没有眼泪，在那个地方只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看到神的荣耀就要敬拜他，学习去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是一个天国的一个景象。你天天发现你的神真伟大，你的神真伟大。启示录四章十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敬拜啊，又把他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成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参与的就是教训主道，因为在圣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三节就讲到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你知道中国字最难懂的字是什么吗？啊，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讲完讲清楚的道就不是道了，所以很难。为什么道那么难明白你知道吗？为什么道那么难明白那么难理解？因为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太初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之所以难懂，因为道就是神，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想来去想通你的神，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辩论让你去知道神，或者是证明而得。所以呢，我们认识神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是他亲自向我们显明的。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对不对？道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他道就是神，除非神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识他去理解他。就好像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父亲呢？你有没有问过爸爸为什么你是我的爸爸？你有没有到医院去用你的 DNA 来去对照一下？没有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辩论为什么你是我的爸爸？有人去问他的妈妈说，他是不是我的爸爸？你怎么知道你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没有证明过，你有没有辩论过，你有没有去测试过，是他告诉你的，对不对？小的时候就叫爸爸爸爸，爸到今天你就爸啊，对不对？他不单只叫你叫他爸爸，他帮你付学费啊，你当了一科他还是给你付学费，他还管教你。从他这种的爱的行动跟言语的行动让你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绝对不会错，是他告诉你的，不是你想通的辩论出来的证明出来的啊。那今天神要向我们启示，最具体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也说到，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道是我们能够去表明的，因为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就是我的见证。你要向世人去表明，告诉他们，我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主。所以呢，我们这个道呢，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讲解的。这几个礼拜陈牧师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四个属灵的定律来去传讲主耶稣基督，你要常做准备。而且呢，你要写下你三分钟得救的见证，这是你的故事，是上帝给你特别的一个故事。你的故事不讲，别人不会帮你讲的。所以写下你的三分钟的见证，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信息啊。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讲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明白，说清楚，让人能够听得懂。这是沟通啊。不是说我们讲了什么东西他听得懂听不懂那是他的事情，不，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讲明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第二，这个道是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的作为跟大能的彰显，世人能够看得见的一种生命改变的大能。一个信主之后，他的生命会改变的，他里面有力量，这个力量的彰显在外面的生活里面呢，是人能够看得见的啊。所以呢，这个道是人家能够听得明白的，是人家能够看得见的，同时呢是能够摸到人心的。这个道啊，是人能够从我们的爱心的行动而被触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与神同工，管理神所所造的，让人能够认识神，有机会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就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在世界上代表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听见这个道，看见这个道，摸到这个道。所以大使命告诉我们说，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真正的门徒。大使命没有告诉我们说让全世界都信主，不，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真正耶稣基督的代表要普及到全世界的各角落。所以呢，我们培育门徒，培育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首先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目的是什么呢？让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族群的每一个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看到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他到底要不要信主，那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确实要去培育更多的门徒，使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有机会触摸到这样的一个人，从这个身上，这个人的身上听到耶稣，看到耶稣，摸到耶稣基督。那么在整个做见证的过程的当中，在管理众人之事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会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代表耶稣基督，我们不完全的，但是我们会长进，对不对？我们会成长，常常在意志上做决定，让这个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兴旺，我的老我衰微，他越兴旺，我越衰微。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成长，就很难服人，你就很难管理别人，对不对？从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我们经验到生命成长的必要。如果孩子不觉得你够伟大的话，你是很难管教他的。我再说，如果在孩子的心目的当中你不是他的英雄的话，你是很难管教他的。你为什么小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管教，你知道吗？小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管教，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唱一首歌，哥哥爸爸真伟大，对不对？哥哥爸爸真伟大，是伟大的时候，所以他就比较容易顺服你啊。我记得我的小女儿第一次到她外公家的时候，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她的玩具坏了，她外公说玩具坏了丢掉，我们再买一个新的，她就大叫，她说不能够丢，我爸爸会修。那时候我是她的这个英雄哈，所以那时候我讲的话她都很顺服的，都很顺服。管教孩子不只是用几套妙招就行的，如果我们只注重几套的招数或者是套路来去管教他们，而不自我追求生命的成长的话，当他们成长之后，这些招数就不管用了。如果我们的生命有成长，孩子对我们有尊重，他们就会顺服，我们也有道可教，可以传承。我们与神同工管理，必须要有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而且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好像神国的这个神的国好像芥菜种一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茁壮长大成熟长树，就有许多的人愿意来寻求庇护。和下说六章三节，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to know him， 而且教导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to make him known。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今天有很多人不归向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所高举的可能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教派，是我们的生活，是这些宗教的文化，未必是耶稣基督。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真正被呈现高举的时候，他自己会吸引人来归向他。 以后在神永恒的无限的国度里面，他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在永恒的这一头就应当与神同工，活现神的道，高举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人心就会被吸引，愿意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第三就是行主的路，我们要行他的路，这是 第三节。诗篇是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二十五章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我在马来西亚住的时候，有时候我要回家，我一定要先上高速公路，再到一般的公路，再到马路，然后到快要到家的时候呢，还不能够到家，因为这个马路离我家还有一段路，所以呢，我必须要从马路进入到我家的这一段自己家的路啊。所以要进到从马路进到家的这那段路呢，是我们家的路，只有我能够跑，只有我能够去走，而且呢，也跟我有关系的人能够走这条路。可是大马路是必须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的，高速公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的，而且呢，在高速公路跟大马路一定要遵守这个马路的或者是高速公路的交通规则，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的。那这也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跟神的一个带领。神的旨意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要去遵行的，没有例外。可是神的带领却是因人而异。神的旨意对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呢？你敬畏神，你就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去遵行呢？那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很清楚，比方说要爱神要爱人，对不对？这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让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过全然奉献的生活，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神的旨意要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神命令我们凡事谢恩，既然是他的命令，一定是他的旨意，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完整，你读的时候你要去遵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他要遵行就是要爱人，我就可以不用爱，不，圣经的旨意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的，就好像高速公路一样，大马路一样，每一个人要去走的话一定要遵行啊。可是第二接下来就是神的带领啊，对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神要你娶谁别人就不能娶，神要你嫁谁没有人能够去嫁，对不对？神对给你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带领啊，神什么时候带领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与别人不一样，这叫做神的带领，这是神的带领。诗篇139篇16节讲到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就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特别的安排，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你每一天的日子他都已经记在他的册上了，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特别，上帝对你的一个特别的安排。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神一般性的旨意，神对你的带领是很难明白的。我再说，如果我们不遵行神一般性的旨意，你很难明白神对你的带领。所以不要天天说，主啊，我要嫁谁，我要娶谁，我要做什么样的投资，除非你遵行神一般性的旨意，要不然这些你不明白。就好像说你要回家，你不能够只是走你家的那一段小路，你要先走高速公路，先走大马路，你才能够到你的家的路，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神的旨意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都要去遵行的，那么之后你就能够明白神对你特别的一个安排和带领。当然神也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很多自由做决定的，对不对？我看到有很多人都神经叨叨的，神叨叨的哈，主啊，我今天出门你要我穿哪一件衣服是你的旨意呢？你的旨意要我穿哪一双鞋子呢？上帝说，你爱穿什么衣服，只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就可以了，你要穿什么鞋子对你的脚不会受伤害就可以了，这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甚至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自己做决定啊。师母不喜欢看到我穿绿色的上衣跟红色的裤子，但是呢，如果我执意要去这样子穿，他也拿我没办法，没有犯规，没有犯规啊。 那你要穿什么衣服，你不需要说神啊你的带领是什么，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自己做决定啊。那你自己做的决定自由意志不会违背上帝对你的带领，更不会违背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旨意。好，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第三节讲到说，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啊，训诲就是他的律例典章啊。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的去遵守遵行。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宪法跟法律规范啊，那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合一的关系的当中做合一的事情。如果当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跟当地的人不能够在合一的关系的当中做合一的事情，那我们根本就不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你到一个国家里面去，你一定要在恰当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去遵守他们的法律跟他们的文化的一些的规范，要不然的话你是不属于这个族群的，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所以呢，神的国也有他的律例典章，让我们有智慧的去行事为人。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到什么国家，你就要去遵守当国的一个法律啊。话语的引领，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箴言四章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零五节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要用一首诗歌，一首很老的天乐的诗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过去，与你化作
接下来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第四节讲到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那以赛亚书33:5，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这是神的国完全实践的时候的一种的光景。那神的公平正义是绝对的，但是一般的人不能够去体会，不能够去看见，只有神的子民，耶稣基督的代表，他的门徒，就是你，就是我，在世界上能够展现他无私的公平正义。我们能够彰显到他的无私公平正义，是因为知道他是居在高处，我们要用他的高度来去行公义，来去行公平正义。如果你不遵从神，不从神的高度来去讲公平正义，只高举人或者是高举某一个族群的话，所有所谓的转型正义到最后都会变成变形的正义。基督徒要参与管理众人的事，就要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接下来是讲到经济民生啊，第四节讲到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犁头代表什么？犁头代表种地耕作啊，镰刀代表什么呢？收割啊。那管理众人的事情的人，必须要照顾到百姓的民生经济。主导文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直到最后讲到说，你的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都是父的。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在神的旨意，愿你的神旨意行在地上，以及到他的国度永远长存的时候，中间有一个过渡。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民生经济，这是温饱的问题，温饱的问题。那个人的温饱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你跟他讲永生的事情，你跟他讲国度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基督徒有神在心中，神就是爱，基督徒一定是有爱心的行动才能够触摸到人的心。真正爱心的行动就是教导人如何耕作，如何收成，让他们能够努力耕耘，欢呼收割的这种喜乐。所以帖撒罗尼迦3:10，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要有耕作，要有收成啊！这真正的帮助人，不是到处做一个善财童子，要真正去帮助的人怎么样自力更生，经历到耕耘跟收获的喜乐，这是与神同工的人所要做的啊！自力和平，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跟今天的国际现实刚好相反。今天你看到每一个国家都花很多的钱，很多的经费在军备上面啊，试图希望能够用武器军队来确保他们国家的和平安全，或者是以战争来去消除战争，结果带来更大的战争。我们要更要执行我们身为天国使者的职分，使人跟人和好，使人跟神和好，使国与国和好。因为在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以感恩的心服侍神，就是成为和平使者，所到之处都有平安的信息，所以报平安传喜讯。接下来就是行在光明中，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圣经上说，你们都是世界的光。帖撒罗尼迦前书5:5讲到，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只有光明才能够，光才能够驱除黑暗。世界的黑暗不是靠法律去驱除的， 世界的黑暗不是靠政治、科技、人民、人文来去驱除的，而是充满真光的光明之子。基督徒光明磊落的生命所到之处，就能够驱除人的黑暗跟惧怕，让人不致跌倒，让人能够看到人生的方向，让人能够从我们的光的一个彰显的当中看到回家的路。所以管理众人之事的人行为要透明，不能够有黑箱作业，行动要光明磊落。独尊耶和华，拒绝偶像，独尊真神啊。六到九节就说到，人所造的都是虚假，都是虚幻的。卑贱的人也屈膝去敬拜，尊贵的人也在敬拜。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一个情形吗？不但只拜偶像，也把很多人当作偶像。America 什么 idol， 把人当成偶像来去敬拜啊。好，我的时间到了哈。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啊。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是被尊崇的，他的国是以他为中心的。这跟我们自我中心是相对的，自我中心就是罪的一个根源。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心是仰望永不震动的国。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某一个领袖、某一个政党的身上的时候呢，你注定要失望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不能够把这世界当成天堂，这世界毕竟不是天堂，也不是不可能变成天堂的。这在这末世的时候，地上的国会被震动，而且越来越厉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民要攻打民，这是民的震撼，人民的震撼。国要攻打国，这是政权的撼动。多处有地震饥荒，这是大地的震动，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墨西哥的大地震让我们都人心惶惶，对不对？这是灾难的起头。但是我们已经得到那永不震动的国，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他统管一切，他的权柄直到永永远远，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有盼望。那他的国是无穷无尽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啊！不被震动的国，我们是不被震动的国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的人为了要建立他们的理想国度而付上代价，积极的参与，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包括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或者是四大运，他们都会抓住所有的机会来去推广他们的理念。有些甚至用他们的为了他们的理想的国度的实现而牺牲生命。当然有些手段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有一些的手段甚至是非常邪恶的，是以恨为动机的。况且有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任何的国度绝对不会变成天堂。但是我们已经得了那永不震动的国，我们的心中是不是向往这样的一个国度权柄荣耀全然的降临呢？我们现在的行动是什么？我不是叫你去参加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或者是蓝的绿的红的，而是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管上帝给你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颜色的政党，你就是要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传扬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将人心夺回归向基督。我们愿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用生命的真光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实践公平正义，成为和平使者，除去惧怕，让人从我们的身上听到耶稣，看到耶稣，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触摸，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遵行刚才所说的圣经里面神的旨意，一般你的遵行的时候，你就寻求神对我们个别的带领，将他在他的册上为我们所命定的日子，在永恒的这一头活出生命的光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国是无穷无尽的。 你就是慈爱公义圣洁的。有一天在你的国度的当中，你要向我们启示你那美善，永永远远向我们启示你那无穷无尽的恩典，让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心，在世界上与你同工，耕种你的田地，建造你的房屋，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过属灵的生活，我们要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巴不得我们所做所事都能够影响人愿意认识主，愿意透过耶稣基督而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荣耀彰显，你自己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